那这样看来我可以正式的向大将出版社喊话一下，可以请你们的排版设计更有诚意一点吗？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特，欢迎收听设计活起来 Design Fire Up。那在这段 MCO 时期啊，大家都过得还好吗？节目开始之前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轻松的话题啊。不知道大家睡觉有没有做梦的习惯啊？我是属于那种哦，只要一睡觉，我一定会做梦啊。然后我最近的梦境里啊，我遇到的人啊，都开始戴口罩了。然后我在梦里面，我还避开那些没有戴口罩的人啊。看来我潜意识已经把口罩完全融入在生活里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啊，就是在梦里的人已经戴口罩了吗？好，那今天我会跟大家聊聊我在设计所工作的生活体验。那因为我在那边做的工算是蛮杂的啦，无论是在平面设计啊、包装设计啊，还是 logo、策展活动、杂志设计、书本设计，我基本上都做过啦。然后主要我的工作量是50:50的分比状态，50% 是做书籍排版设计哦，然后 50% 是做一般平面设计。所以我会把这次的工作体验分成两个部分啊。这集会跟大家分享书籍设计的部分，那在下一集我才会分享平面设计的部分啊。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哦，我在上一集就有聊到报馆的面试经验嘛，就报馆生活体验的那些啊。然后我少说一个重点啊，然后有一些听众就跑来问我，那你面试时是做翻译测试吗？这样进了报馆真的有在做翻译吗？他们都很关心这一点啊，但我忘记讲了，其实是没有啦。奇怪吧，就我面试的测试哦，和工作内容是完全没有关系耶。然后过后有听他们讲啊，那时候他们是想找国际组的助编啊，就国际组那边也缺人啊，就他们需要去拿外国的外语新闻稿来排版哦，所以就需要懂一点翻译的东西啊，所以他们就测试看我是不是可以去顶替那个空缺啦。我只能说他们太看得起我了。我可能连华语都说不好，怎么可能去管得了其他语言啊。总结就面试和工作内容无关啦，我上一份工作啦。啊，还有一个需要澄清的是，我在第七集也是一样报馆体验那一集有分享到我们国家人民选首相的部分啦。那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国家只能选政党啊，不是选首相。也感谢大叔的斜杠人生的圣洁，他在我们马来西亚中文 podcast 群组有提了提我，我才发现我有口误啊，我讲太嗨了。那如果大家对斜杠人生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听大叔的斜杠人生 podcast， 他的第一集就有惊艳到我啦，不管是声音啊、配乐啊，还是说话的节奏啊，整体感觉都很好，尤其是配乐的部分啊，很让我的耳朵为之一亮的感觉，很清新。然后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听啦，大叔的斜杠人生。好OK， 那接下来就开始分享我的第二份工作，在设计所的工作体验吧。这家设计所也跟上一份工作一样，也是我的院长介绍的啦。会不会有人觉得干换工还要找院长？其实不全然是我单方面找他啦，也是刚好那家老板哦，他找我们院长介绍毕业生给他，然后又刚好知道我没有在报馆工作了嘛，然后又知道我对出版社有兴趣吗，所以就这样巧被介绍去面试了咯。当时我是在边申请大学边等成绩的时候，就从报馆辞职之后，我有想继续深造的念头嘛，所以就去申请大学了。那在等的同时哦，我需要去工作维持生活的嘛，所以我就去工作了咯。这样我这次的面试就没有上次这样复杂啦，主要是看我过去的作品啊，然后再问几句上设计学院的时候的事情，然后在报馆工作的时长啊，然后学到的东西等等，算是比较温和的面试经验啦。那过后我也去上班了咯。然后我的工作室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来的， 它是在一间双层排屋里，就它在住宅区里面的。你从外观看哦，它就是一般的屋子罢了，你不知道里面原来是办公室来的。我第一次去面试的时候也是吓到，幸好它是正当行业啊，不然我是在想啊，为什么面试要去人家屋子啊，会不会抓掉我啊？没有啊，其实是想太多。然后那间屋子它是在角落间的，所以旁边院子哦就有多一片那种小草原啊，然后还有一棵芒果树啊，时不时哦你就会看到有些流浪猫经过啊，所以我变成养成了有随身带猫粮的习惯啊，因为我会喂它们嘛，到现在我也是会在书包里放一些干粮，就遇到流浪猫就喂它们，很可爱啊。然后有时候因为有芒果树嘛，所以你会听到一些鸟叫声啊，然后一些鸟会停在那个树上，然后风吹过那些树叶啊，那种沙沙声啊，就很舒服那种。然后也因为是住宅区嘛，所以那边是很安静的啊。然后早上到工作室的感觉是很舒服很良好啊，除了下午真的是很热以外啊，早上跟晚上的时间工作室都是很舒服啊，只是晚上就有一点恐怖就是啊。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在那边工作到很晚嘛，所以就会知道晚上太安静了，就有点恐怖啊，然后一个人锁门会有点很担心有一双眼睛在后面看着你的感觉。那为什么我都称作工作室啊而不是公司啊？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我当时老板也称这个设计所为工作室了，然后我也习惯了，而且从屋子外观来看啊，它的确不像是公司啊，它比较像一个工作的地方哦，所以我都叫工作室哦。然后我们工作室是在下面一层的，因为是双层排屋嘛，然后第二层呢就租给会计的，但是他们都常常往外跑啊，没有在这边啊，主要是我们设计所的人会有在那间屋子里面而已。那当时的工作室有我老板呢，也就是我的设计总监，我老板娘也就是主编，然后我的 senior 和我四个人而已。那我们都是从报馆出来的嘛，就之前都是在报馆工作过了。我还想过当时能够加入哦，更大的原因应该是我在报馆工作过吧，我当时并不知道有什么差别啦，但现在就在我跟许多不同背景的设计师合作过了，我就能明白说的确报馆出来的设计师是不一样的。当然啊，别的设计师在其他领域可能品牌设计那边还是很厉害啦，但是排书的技术啊还是不一样的。在报馆工作过啊，会比较清楚那种读者的角度啊，会比较站在读者的角度去思考这个东西要怎样排啊，怎样呈现啊，可能我们也会自动的做一些修改句子的部分啊，就让读者读了比较顺哦，或者配合排版的位置有限啊，我们也会去删一些文字啊，或者更有胆量的去修改文字啊，就因为可能当过助编吧。那我当时的老板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美编出身的，就是在报馆的时候当过美术编辑，所以他对排版的技巧啊，文字标题的精准度啊，都拿捏得很到位，他是一个非常有要求的人。我听闻啊，就是他以前还在报馆工作的时候，他每天下班后啊，都会到书局去看书，去看书的设计啦、书名啊、书籍的文案标题等啊，他就是这样有要求的人哦，所以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匠人的精神啊。那老板娘呢，就是我老板的老婆，她也是报馆出身的，她之前是在报馆当记者的，所以他们两个的合作就是天衣无缝啊，一文一武。然后还有一位同事，他之前也是在报馆当过广告部的编辑，然后后来再加上我也是报馆出来，但是我还是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啦。其实这老板对我的影响蛮大，尤其是我到现在还在当设计师这个行业，我当时很清楚记得他对排版设计的热爱啊和见解。我最记得他说过一句话是其实原文我有点忘记啊，但是那个意思是，如果你想要当一名设计师啊，你就要懂得生活，因为设计师他不是一份职业而已，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所以是没有所谓上班下班的概念的。设计就是会随时观察周围啊，假如今天我去了一家咖啡啊，那我是一名设计师的话，我就会从进门前就会开始观察门外的设计， 然后踏进店里的氛围啊，灯光啊，室内设计等，没有一刻是不做设计的。然后在马路上开车的话，就会观察路牌设计啊，广告牌设计啊。然后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就会观察电影灯光啊，画面啊，整体氛围啊，分镜啊，剧本台词演技等等，所以也造就了现在的我啦。虽然现在我没有到很了不起这样啊，但是让我对设计行业有改观啊，我就不会把它当成是赚钱工具来做而已哦。就经常会有人问我你的兴趣是什么，我都说我的工作咯，他们都不相信，就他们觉得讲世界上那有这样热爱工作的人啊。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设计的感觉啦。我当时经常跟着老板啊、老板娘、同事他们身边，就跟着他们去谈工作啊，所以我也发现他们对食物的热爱啊。我一直感觉他们会抱着感恩和欣赏的态度来吃东西，而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吃。这也让我对食物改观哦，因为我家没有这种习俗了嘛，就啊，食物就是吃不了嘛。但是他们吃东西啊，会很有仪式感的。可能今天他们会特地去买一些传统的糕点啊，来工作室啊跟大家分享啊。明天他们就会去买一些水果来啊，而且他们不是吃不了啊，我老板是会帮他们拍照了。不是随便拍那种耶，因为我们工作室是在排污的嘛，像那个厨房后面啊，它有一个天窗的设计啊，所以阳光啊就会通过那个透明的屋顶啊，这样洒下来厨房那边。然后厨房的瓷砖设计又比较偏向土黄色，在灶台那边拍出来是很好看的，整个画面感是很暖和。我去找看我的存库，看有没有拍到工作室的照片，我再放在 Instagram 那边。那在工作室我们就是被很多书啊杂志包围了，那边什么不多，书最多。我也常常在做排版设计没有灵感的时候，就会去拿书来看咯，但大多数的是中文书啊，中文杂志比较多，毕竟我们当时做的是中文书籍排版嘛。那我工作内容除了做一般的平面设计啊，像那些名片啊、包装设计啊，这我下集会深入的介绍啦。然后我主要也是要做一些书啊、杂志的排版设计。那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流程是怎样。首先我老板哦，就是设计总监哦，他会去接到书本的 project， 然后我们就会开会哦，开会讨论这书本的路线和设计方向。然后如果需要文案方面的帮助的话，老板娘也就是我们主编会写文案或者修改稿件。再来就是我和我另一位同事会一起分担书的设计哦，有时候一本书是一个设计师设计啦，然后有时候会互相分担哦。那我们的工作室接案子的方式啊会比较好连一点啊。老板主要是找到那些顾客啊是可以接受我们这种属于比较台湾风有一点文青 style 的那种设计啊，也不是乱接案子的啊，所以会造成我们的设计也是有一种风格啊，属于当时工作室的那种风格啊。我在过后转做商业设计还真的有一点转不过来，但我觉得是好事啊，就在我骨子里我还是很喜欢这种文青的设计啊，幸好当时也学了不少啦。文青设计就会偏向于不会用太多那种形状的元素啊 vector 那种就没有用很多，通常就是用文字控制文字大小跟图片来做设计而已，整体就很有文青风啊。所以我转做商业设计过后，因为商业设计大家知道那种颜色啊要很夸张啊，对比度要很强啊，可能要适当的加一些 vector 啊，红色啊，然后一些标签啊，就会加一些 element 来吸引人家眼球啊。所以我刚开始我转做商业设计是有点转不太过来啦，可是现在还 OK 啦，还 OK 啦。像当时哦，我也是有跟着团队他们到处去啊，也真正让我开了很多眼界啊。他们带我参加一些策展活动啊，像电影节的活动啊，然后班过岛的活动啊， 然后也有机会去了 Dead Dog 啊，见识见识。有试过跟老板他们去谈生意啊，就我在旁边学习他们讲讲话啊，讲推销自己的作品啊，思想等等。那我在这份工作哦，真的学了很多啊。我在那边做了快3年吧，过后会走啊，其实有一半原因啊，是因为我想要转往 UX 发展嘛，然后有 25% 是想要提升自己的价值哦，潜台词是想要赚更多钱啊。那有 25% 的原因诶，是我已经有累积了一些负面情绪了，这点我当时觉得很理直气壮啊。但现在的我来看那时的我啊，我真的是不懂得沟通啊。我很想坐那个时光机啊，回去拔一下我头。我那个时候啊，常常压抑自己的想法，我当时也是有对老板他们有隔阂吧，就造成我对他们其实内心是有一种恐惧啊，就有点像那个学生对老师啊，就学生尿急不敢举手上厕所啊，所以就傻在教室了的状况，就是压抑到极点就爆发了。这种形容大家听得懂。就年少太轻狂啊，太可怕了，所以那时候离职就有了不好的收尾啊。嗯，就是有吵了然后走的啦。我现在过了好多年，我真的是后悔了，事情应该要好聚好散，就是好好的沟通一下，想要走的话也是好好沟通，一个结尾会比较好啊。对了，我忘了说，我当时的工作时间是 flexible 啊，就是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好处是你想要去政府部门啊，或者去银行的时候都很方便哦，因为一般上班时间都是9到6嘛，也是银行啊政府部门开门的时间嘛，拜六礼拜又没有开啊。坏处就是随时都要上班哦。有一阵子啊，我真的是常常加班啊，那时候我也不懂什么是员工利益啊什么的，其实也知道公司刚起步啊，就是小成本小制作那种，然后我都是用自己的电脑上班啊，软件什么的都是用自己的，所以就变成了有时候我在家也会接到电话要我赶工啊。我也很常在工作室待到很晚啊，最晚一次应该接近12点吧，那时候还自己开车啊。如果大家有那种住在住宅区的经验的话，其实大家都会知道晚上的住宅区尤其是排污那种啊，真是很暗的哦。那工作室的灯啊又没有很亮啊，只有小小的2个灯泡这样啊，所以我每次在关完工作室的灯过后啊，我都要用快跑快跑到那个铁门那边，然后快点锁门，然后一边让自己不要有任何想法，然后眼睛我就不敢飘来飘去，快点快点锁门啊，快点上车啊，上车锁门我才松一口气。我现在想回去啊都觉得毛骨悚然，但有时候真是没有办法，需要赶工啊。而且的确比起家里工作啊，在工作室工作比较能专心啊，而且有很多书可以参考嘛。那我记得我当时最喜欢看的杂志是饮食男女啊，他们排版啊真的是看不厌那一种啊。可是我就在写这个备稿的时候的前一刻，我去上网查一下，我才发现原来他们在这个月的就是6月23号他们已经正式停刊了。杂志社真的是很难做啊，通常应该是读者都转去网上看新闻啊。其实这个刊物饮食男女也算是多灾多难啊，他们是在1997年开始发售的香港杂志，然后2000年的时候销售量突然下滑，然后有遇过停刊啊，有遇过跟别的杂志合并出售啊，然后到现在可能真的坚持不住了吧。好，那既然说到这个话题，我中间就穿插一个听众的提问啊。我这集其实也跟上上集就是报馆工作体验一样，我在录制之前都会在 Instagram 发问嘛，就问看大家对书籍排版啊或者出版社有什么好奇的嘛。然后这位听众发的问题就很好，这是来自Billy Pompon 的发问，他也是设计师来的，而且他有上过 Bobo Talk 的第二集节目，大家可以过去 Bobo 吹水间听听他的分享。然后他就有说到讲说现在出版社生存感觉很辛苦，就好像去年啊大江出版社啊就有和其他的本地出版社众筹啊，就筹款，是啊没有错，现在的出版社真的是很难生存啊，只要不能适应现在的数码化都很难啊。以我观察啊， 其实出版社的生产链很大，它影响到的行业就从作者写书啊，然后到编辑部啊，排版设计啊，到印刷啊，装帧啊，到怎样去行销这本书等等，就概括了很多东西啊。就从作者的创作啊，出版社也要看这本书的内容，市场买不买单，然后要算出大概成本的付出啊，到推出书局去卖的时候能不能赚回本钱，只是赚回本钱哦，都很难了。然后当时的工作性质也算是独立出版社吧，就差在没有自己的印刷厂啊。那可以看得出啊，有一些作家要出书哦，其实他是要自己出钱的，他们是要自掏腰包来帮自己出书啊。除非是大的出版社啊，那就是要投稿给他们嘛，让这些主流的出版社来审核这个故事是符合现在的市场吗。其实他们更多在乎的是他们把这个产品做出来之后卖得出去嘛，就变成了他们考虑的事有很多。而且马来西亚市场也因为多元种族啊，其实华人市场又更小了，更难生存啊。那过后我其实也是有跟 Billy 就是发问这道问题的朋友小聊一下啦，就看为什么在国外啊，欧美那边可以很成功把书数码化，就近期大家会看到很多 ebook 啊，还是要在 App Store 那边买啊，或者在一些读书 App 啊那边 subscribe， 这样为什么我国这边效仿不来？其实还是那一句啊，我们人民对版权意识真的是很可以说完全是没有啊。我分享我的个人经验啊，我在我 Facebook 啊就有加入一些读书的 group 啊，就我加入台湾啊，也有加入马来西亚的、啊、台湾 group 呢，他们那些互动呢就真的是蛮好啦，他们每天都会有好几个 post 啊讨论书籍啊，而且下面评论都会分享读后感，然后提倡大家去买啊，也会有说哪里有卖啊，或者分享 ebook 贩卖的链接啊。反观 local 的群组啊，他们讲什么呢？我就有看过一则 post 啊，他就分享哦，那里有资源50本书打包免费下载，我就这样做是对的吗？有人知道这样做是错的吗？我有遇过我去上网课啊，然后网课的主办单位啊就大量的送很多民书的 PDF 啊，可是这班网课的是做正当生意啊，所以我其实很模糊啊，到底这样在马来西亚是有罪的吗？如果有律师听众朋友可以帮忙 comment 一下，我们的 copyright 底线到底是在哪里？其实还是回归一句啊，就人民对版权意识太浅薄了。有些人不在乎有没有买那本书，也不在乎那位作者有没有赚到钱，他们只是想要吸收那本书的内容而已。其实我也是有看过这类的 PDF 啊，说没有看过是假的啦，我都从网课拿了好多，他们每星期啊都大量大量的分享那些资源啊，然后里面有一些啊甚至是没有插图啊，只是文字吧。这样的书本啊，本意上啊已经抹杀了那本书的意义了。书本排版之所以会被这样设计出来，一定是有它存在的意义的。好像那些标题的大小啊、分段啊、句子的行距啊、分页插图，全部都是经过安排才编辑成一本读物的嘛，这才叫书本啊。就算是小说啊，就是那种里面字道完没有图片那种，那还是有一点点的设计心思在里面的。就好像那些章节的分页啊、留白的空间啊、断句在哪里啊、哪一句需要特别放大啊，这些都是需要经过设计思考的。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特，欢迎收听设计活起来 Design Fire Up。对了，就我除了在 Instagram 发问问题之外啊，我还做了一个小小的 survey 啊，就我问大家买书时的冲动主要原因是因为什么，就我给两个选择，就是书的内容或者书的设计，结果竟然是50-50耶，我还以为大家只注重内容吧，原来也是有一部分人是看设计，可是我不确定那个结果有没有因为大家都是设计师的影响啊，因为通常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感觉好像都是设计师啊，那这样看来我可以正式的向大将啊还是一些本地的主流出版社喊话一下， 其实我是有一点孬啦，我只敢在自己的节目喊话而已。我就想让 logo 主流的出版社知道啊，可以请你们的排版设计更有诚意一点嘛。就有些书啊，明明它的文字跟插图啊可以用有设计感的排法来排了，有些图片拍得很好耶，你可以用两版来玩一下开业啊，这样整本书那个设计啊是提升一个层次耶。我们真的需要用心在排版设计那边哦。其实我也是明白了，我明白你们也担心这样玩过后哦，那个书页就是增加页数了嘛，可能一本书多一个12页出来，这样印1000本就多了12000张纸张，而且墨水那边也是要用的比较多啦，我明白的。可是有没有可能哦，这样做了反而会引来那些设计师啊也喜欢收集这些书本呢，或者会引来那些不喜欢一开书啊就看到很多字的人来买呢？我就其中一个，我不喜欢一开那本书啊里面字到啊就会马上关起来然后看别一本。我买书通常都是因为它设计好看啊，就是排版字体啊它的呼吸空间很足够，就是那种看了很舒服我就会买啊。我当然有时候也是会买一些只看内容的书本啊，就比较少啊，就例如好像那一本鲸吞亿万啊，那个我主要是要学一下我怎样去扩展我的人脉啊钱脉啊，知道人就会知道我想表达的意思啊。好，那说回来，其实有没有可能出版社先做了主动的那一方就可以改变这个环境呢？其实我很喜欢看实体书啊，因为喜欢把那种书握在手里的感觉啊，也是喜欢有心思的插图排版设计啊，就它印刷着那种摄影作品的美感啊，纸张和油墨擦出的火花，这些都是数码书本给不到的质感啊，就算是 100% 那个设计没有改啊，就是这样放上网啊，其实还是达不到那种满足感的，拿书比较有感觉。话说回来啊，我想要在这里特别介绍一下我当时在工作室有持续出版的刊物，就到现在还是有在出版啊，就是我最最最喜欢的我的作品之一，就是城市报。我在这边特别提一下，如果有听习惯我 podcast 的会发现到我都不提自己的作品啊或者工作过的地方啊，但是这个哦，我私心啊很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做过城市报的美术编辑，而且到现在我还是以此为荣哦。我大概有做过6-7吧，然后还有一本合集，我真的是太喜欢城市报，喜欢到算是有影响我当时在离职的想法啦。就我在离职前考虑了很久，如果不是这份季刊啊，我想我会更早的离职了。就是我太喜欢了，所以我有舍不得这一份刊物啊，所以我就用了好多时间来考虑我到底应不应该离职啊。然后城市报这份刊物诶，它是一份社区报来的，而且是完全免费的哦，就在槟城的 cafe 啊都可以看到。具体是什么 cafe 我现在就不大清楚了啦，因为我之前在工作的时候我是需要帮忙送货的，然后我会开车去一家一家 cafe 啊派城市报啊，我会给一塔一塔那种100分给这间 cafe， 100分给那间 cafe， 我之前是有帮忙派，可是现在我不大清楚他们有在哪一家 cafe 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来看啊，现在好像是有数码版本了，但是如果你有机会来槟城的话还是拿纸本的比较过瘾啦。我记得好像 KL 有一些 cafe 也是有是吧，因为有寄过去，现在我就真的是不清楚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 Facebook 找一下城市报，城呢是城市的城，视觉的视，然后报章的报，我会在 Instagram 里面分享这个名字啊，有兴趣大家可以去 Facebook 找一找，应该可以找到专业啦。我之前还在做的时候啊，它还是一个很大份的版面设计，所以它中间开页啊它是可以做成海报啊，但是过后我离职过后他们好像是有改版啊，好像变成小本了，就可能读者建议会比较好收吧，但是有缺乏一点震撼力啦。其实人家泰国那种刊物啊都做好大张啊就很好看啊，可是没有办法，现在可能是比较多读者建议说要做小本吧比较好收啦。 诶，这集感觉好像也是聊蛮久的，那接下来我就直接进入听众朋友发问的部分啦。那刚刚已经有回答了 Billy Bong Bong 的问题的嘛，接下来就先回答比较简单的，来自我们的 Podcast 界第一名不正常逻辑研究中心的左手怪他就有问到说，通常是用什么 software 来排版的。然后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听众朋友远生，也是问了一题差不多接近的问题。远生也问到，可以分享排版书籍最怕遇到的问题吗？电脑会很 lag 吗？毕竟书籍文件档应该不小吧。那我一起来回答好了。排书的话，我真的是很推荐 InDesign 来排啦，它真的是为了书籍排版设计而发明的软件啊。如果想排书的话，请用 InDesign 就当你成功转换之后，你就会奇怪为什么之前都用叉子来喝汤，明明有汤匙我主要推荐的原因啊，也是有它存档的方式是跟 AI 不一样的，它会把所有图片啊用 link 的方式，而且你用 package 的话package 的意思就是当你完成这本书籍排版了，想要打包啊，以前我们在报馆我们就会称它为打包啊，就打包它就会帮你把全部的文件啊包括图片啊而在排版里面用的字体啊字型啊 InDesign 都会自动帮你存一份，所以当你把这个文件交给印刷的时候，只需要把打包文件档发给他们就可以了，里面的资料是齐全的。虽然 AI 也是有放 image link 的方法，但是两者的 file size 真的是差很多咯。可能你在 AI 那边你开实页啊，那个 file size 已经是 200MB 了，这样在 InDesign 一样的东西啊，你开实页在 InDesign file size 可能才只有20MB 吧，就这样好咯。而且比起用 AI 啦， InDesign 真的是顺很多咯。其实 InDesign 还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就是专门给书籍排版用的，就是 pagination 啊。 pagination 的意思就是那种页面的数字啊，如果用 AI 排的话，排完了客户还想要在书中间啊加一些页数的话，设计师肯定骂到因为要一个一个瞧位置嘛，然后那个还要算过啊那个号码。如果你今天用 InDesign 的话，哇，完全不是问题啊，你就加不了，而且那个页数哦它会自动跳了，就放便便给你了的，就方便设计师啊就把那些心思啊花在排版设计上面，这些琐碎的事就让 software 帮你解决就是了，就这样方便的。只要用对工具啊东西就会很顺了，就像 AI 啊是拿来做一些 vector 设计的嘛， Photoshop 它主要是拿来 edit 照片的， InDesign 是用来做书籍排版的，就各司其职啊，这样过程就会 smooth 很多了啦。那还有排版最怕遇到什么？其实我最怕就是那些 link 的发不进去我曾经有不小心删掉那个 image folder 过啊，就是过后才发现那些纯粹是我比较粗心啦，过后多注意就可以了啦。还有最怕是那些InDesign 发突然开不到啊，这下真的是 GG 啊，我有经验就是完全开不到，然后那时候我也不懂得 backup 啊，这也就是经验累积来哦，所以设计师一定要有 backup file 的习惯啊。那接下来是由无耻少女的发问，哇，好难得收到前辈大大的问题了。无耻少女也是马来西亚 podcast 界的超级明星，然后他们会在节目分享一些社会议题呀、啊，然后他们看法，其实他们的看法也是蛮有趣的啊，可以去听听一下啊。刚忘了介绍左手怪的节目，那个不正常逻辑研究中心呢，哈，它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节目啊，就看名你就知道有点不正常了嘛，所以左手怪会讨论的题目呢，当然也不会正常到哪里去啊其实不是贬义啊，它可以让听众哦从一个00后的切入点去观察事情啊，其实它也是有很多新鲜的看法啦。好啦，话说回来，无耻少女就有问到他就讲说文本打直和打横排列的考量是什么。那这个呢就跟我们的祖先有关系了，因为以前的人写字哦，中文字啊是用毛笔的嘛，然后是从上写到下竖排下来的嘛，而且是从右到左，其中原因是要让墨水干嘛， 因为用毛笔嘛，然后写下来的时候上面就会有时间让它干一下嘛。这样过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啊，这样一般人也很少用毛笔写字了嘛，所以中文文本才改成横排左到右的排法。就大家买书的时候可以到书店观察一下，如果书本的封面啊它是往右边开的话，里面文字都是竖排的，然后封面呢是往左边开的话呢就是横排的。其实竖排文的话好像只有日本和港台还保留着啦，然后马来西亚有些独立出版社也是有做这种设计，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错觉啊。我会有这样的错觉，我会觉得讲说竖排的就排直下来的那些书啊我会读得比较快，大家有这样感觉吗？是地心引力的关系是吗？就是我看下来感觉会比较快一点，就比起看横排的书我比较喜欢看竖排的书。如果大家有这种感想的话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好，那我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来自我们的 podcast 好友微醺宅 Talk 的 Paul， 那节目我就不多介绍啦，总之就是赶快听起来希望我的过后啦。他有一集有访问到幻叔啊，就是小幻，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很有名的图文作家，其实那集蛮好的，蛮推荐大家去听一下，听了心情会很好啊。主要来宾也是很嗨啊。好，那 Paul 问的问题耶，就是他感觉也是帮了很多读者在抱怨啊。他就问说为什么书一定要书腰？书腰耶就是那一片比较矮的纸啊，就是那个包在书 cover 那一张感觉有点烦的纸啊，就是那个耶讲看书的时候耶它会一直掉那个啊，就是那一张。我先解释一下它的来源啊，其实主要只有日本还是中文书啊亚洲这里才有书腰的文化啦，就我大部分看到的啊都是中文书籍才有书腰耶。然后这个文化其实是来自日本的，是他们先发起的哦。其实这个书腰还蛮重要的嘞，你想看看有多少读者啊是因为书腰上的文案啊写得很吸引人才买的书啊。其实书籍销售量很大部分是靠书腰文宣在销售的，其实有仔细注意到的话通常书腰上都是谁谁谁大力推荐啊必看的书啊或者专业推荐啊。那书腰功用呢就在于有一些书的封面啊它设计太干净啊，然后完全没有一些内容的提示啊，那书又有那些 plastic 膜啊包起来，这样这时候书腰的功用就很大了，就靠这短短的书腰啊编辑需要去把这本书写得很吸引人啊，然后又要用很精准的文宣，其实很不容易嘞。其实这本书在现场卖不卖得出耶，就当下那个读者看到了他会不会下手去买耶，完全就靠这个文案来辅助了。所以了解了缘由之后请大家好好珍惜书腰啦。其实我的做法啦，我是会把它顺着那个折痕啊折起来，然后当做书签来用啊，这样就不会占位啊，也不用担心它一直掉嘛。所以维护优秀的文案编辑从书腰做起好不好？好，接下来最后一题了，来自我们的老朋友波波吹水间的 Jack， 他就问到说如果一本书打错了几个字印刷后会怎么办呢？其实没怎么办啊，就切腹赔罪哦。开玩笑啦，其实要看多大的字体有错啊，如果是小小的那种不影响阅读的话是没有关系的，就是有再版的时候啊，就是第二次印刷的时候那时候改就好了啦。这样严重的话啦我之前有遇过同事不小心把那些年份搞错，而且是很大的题目啊，像我们能做诶就是去印那个 sticker 啊，然后翻开一本一本去连下去哦。那时是一家企业的 corporate profile 啊，就好像有几百本吧，可是没有办法啊，这个是算比较小成本的赔偿方法吧。虽然有一点点小瑕疵啊，其实不仔细看的话是看不出来的。其实这就让我想到我之前在报馆工作的时候啊，我们每份报纸发出去过后啊一定都会有检讨会啊，就是有三四个同事啊会一起阅读那份报纸的全部文章，然后检查标题用的恰不恰当啊和检查错字啊，但是做这样久过后啊还是会有错字，这些是一定的， 就算每天检查都有记录啊，还是会有错的。就算发去印刷厂前啊，已经有好几双眼睛已经看过了啊，那份稿还是会有错的。其实这个要讲避免呢，我就有在这家设计所学到一个技巧啊，也就是老板传授的，就是这份稿今天检查过后，你就不要去看它了，你放这几天然后再回去检查，你就会看到问题了。如果是赶着在当下啦，一直看一直看啊，其实很难看出问题的，因为眼睛已经适应了那个文字啊，所以就看不出问题了。好，那这题算有回答到了吧。这就是这期的 Q&A 的部分啦。其实最近那个疫情啊，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好转呢，就希望大家在家听 podcast 之外呢，也踊跃的报名打疫苗吧。波波吹水间最近就有出一集关于打疫苗后的症状啊、感想啊，还有现场打疫苗的记录啊，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转去听听哦。然后日常电台那一边的子晴也是有做一集COVID test， 没有错，好像是最新一集啊，大家可以去搜来听听看，也是不错的经验分享啦。好，那关于书籍排版的部分就到这里哦。我其实担心这集有点长耶，但是我也会在下一集讨论在这工作室工作的生活啦，然后会分享更多关于平面设计的部分啦。啊，还是听众有哪些好奇的部分但是我没有讲到的嘛，可以留言让我知道，如果刚好有相关的经验的话，我也可以在下集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赶快 subscribe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我的 Instagram 是 design.fireup。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在我的 Instagram 留言分享。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关于设计的话题，或者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欢迎留言咨询我，期待收到大家的留言哦。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两周再见啦，拜拜。